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6月14号星期三。今天呢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是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对高杰的支持，对希望之声的信任。在昨天我提到了日本之行之后呢，收到了真的是很多哈、听众朋友们都是对日本旅行感兴趣，包括投资。高杰呢在这里还是提醒我们的大家，如果呢你想到日本旅行的话，请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送短信日本，然后呢我这两天我会给大家一打电话，然后为大家组团啊到日本去旅行，因为现在日币真的是非常的便宜。今天呢是周三，就像昨天我们所预告的，整个世界包括呢市场都在关注着联储六月的政策的报告。今天呢 Powell 呢已经是做了他的这个讲话，同时呢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所以今天的市场呢从开盘的小涨一路走呢，中间呢一下子跌下来之后呢又反弹，都是围绕着鲍威尔的政策以及呢他对记者的提问的回答。所以呢今天呢高杰会详细的呢去请 Rex 呢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哈。我们请大家呢，如果你想是到日本的话，请送短信啊，888-275-1628，就不用打电话打热线上来了。但如果你对美国的经济和股市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拨打888-275-1628，275-1628，我会请呢 Rex 周啊一起呢在热线上回答您的具体问题。今天的股市的这个波动呢，我们看到呢，最后是标普500指数啊收涨了0.08%，报4372.59点。道琼呢今天是大跌哈、0.68%，报33979.33点。纳指呢今天收涨了0.39%，报13626.48点。费半呢今天也收涨了1.52%，报3739.75点。那我接下来呢就邀请多元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周威宇先生为我们详细的解读今天市场的变化和 Powell 他们的政策利率之间的关系。 Rex 你好。
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Rex， 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今天呢确实是像市场所预料的这个样子，他们宣布呢六月暂停一次加息，但是未来怎么样，今天我看市场呢围绕着这个波动的相当的厉害，能不能给我们来做一下哈，到底鲍威尔的这个观点和他的这个点阵图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对，今天事实上股市啊确实是波动蛮大的，从早盘呢一开始呢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形，最主要是受惠于这个公布的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啊2.8% 啊，事实上是就是连续的一个下滑，然后核心的这个生产者物价指数也是只有1.1啊，所以等于是在一个好像这个通货膨胀开始下行的一个状况下，所以普遍大家就认为这个联储局将公布的这个利率决策会是暂停升息啊，所以事实上到了这个纽约下午2点钟的时候，声明书一出来的时候确实也是这个暂停加息，但是再仔细看它的点阵图跟这个未来3年这个预测值的时候，我却发现这是一个鹰派的一个暂停哈，也就是说它的利率的终止在今年底的这个终止呢从这个 5.1% 呢往上调到了 5.6%， 也就是说这就是表示说在未来的4次联储局今年的下半年还有4次嘛，对，会有2次的一个升息哈，那这个就超乎了大家的想象，因为原本呢大家认为这个这一次6月是暂停，然后最多7月再加一次，那么就升息的循环就到一个就结束了，结果这个声明和它的预测值呢使得大家跌破眼镜啊，所以从纽约下午2点的时间一公布以后呢，股市就出现一个急转直下啊，那马上就股市就跳水了啊。但是到了鲍尔呢，在2点半开始讲话以后呢，市场又开始反转。那最主要他讲了什么让造成市场的反转呢？也就是说，当记者一直在询问他说，那到底七月份是不是会加息的时候，那鲍尔的态度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决定七月份是不是会加息，我们每一次的会议都是根据最新的经济数据来做决策，是一个 live， 就是一个当场做的决策，我们没有在这一次会议去讨论下一次这个是不是要加息，所以这样就使得说，那这样是不是联储局讲说今年要再加息2次，这只是一个这个喊话而已啊，不会有真正的行动， 所以市场呢是重新开始，就是哎，就又回到就松一口气哈。因为变得虽然你的这个点阵图啊是写的这么鹰派，可是你讲话的语调是比较鸽派，所以市场马上做了一个反转，又开始反弹上扬哈。那么到了中场的时候呢，大概就收在平盘哈这附近哈。那么纳斯达克表现比道琼斯好，好，这个大概是今天的一个情形。那等一下，我再细部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整个经济预测值是怎么样。
嗯，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所变化的这个情况哈，的确没有涨息，但是呢它却对未来呀，它这个点阵图却非常的高。其实呢昨天就有很多的分析师就预测了这样一个结果，就是它一定是一个鹰派的暂停，只不过今天鹰派的暂停的超出了大家的一个预测，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更加的鹰派，是不是这样？
是，对，其实我们来看它，仔细来看它这个未来的预测值啊，基本上啊，就是说美国的经济确实比联储局原先的预测还要更强劲哈，所以整体来讲，它是调高了未来的经济成长率啊，还有啊，就是譬如说从三月份的年底的话，会从三月的0.4%呢到1%哈，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呢，通货膨胀也会持续的提高，最终。3.6% 核心的 Core PCE 呢 ,3.6% 提高到 3.9%。 那因为经济好嘛，所以它的失业率是往下调整的，所以原来的预测值是 4.5% 降到 4.1%。 啊，就是因为这个经济比预期的强，通货膨胀比预期的高，所以呢不得不把利率的终值把它调高，也就是从 5.1% 调到 5.6%。 啊，那这是这个预测值的一个情形。那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联储局考虑到这个所有的情形呢，把它的这个升息的这个终端利率往上移动了0.5%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这个这个预测值的一个情形。
嗯，那接下来大家更关心的就是哈，他今天我们看到他这个讲话。到收盘，后来我们看到那个线呢，整个刚开始跳水的，然后之后又反弹回去，都已经带来这么大的变化了。那么现在这个决策，从您的角度上，您觉得对未来啊，这个市场它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这个解读是否市场已经充分的进行了解读，或者是进行充分的消化？那之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对，我觉得市场是还没有完全的消化哈。那因为我在之前节目有提过，其实天出去的这个决策很重要，是要看这个就业市场哈。因为我们就业市场实在太热哈，所以一直失业率都没有往上提升啊。虽然从 3.4% 提升到 3.7%， 可是整体来讲，像工作职缺啊各方面很多的数据来讲的话，还是处于一个不错的一个情形。等于说是劳工的需求还是很高哈，然后工作职缺很高，所以等于是这个就业市场一直压不下来。那你知道，就业市场压不下来，就会使得这个薪资啊。薪资的增幅就压不下来，薪资增幅压不下来，那么这个服务类啊，就是说核心 Core PC 啊，就是核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就压不下来，所以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其实联储局它的态度就是因为这个就业市场太强了，所以不得已我只好继续的升息哈，继续升息。那只是说在升息的节奏上把它放缓了。好，那鲍尔在今天的回答的时候，他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在升息的过程中，主要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升息的速度，然后还有就是说升息最终的水平，那第三个是持续的一个时间。那他就解释，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升息是就是说速度就把水平往上提升啊，提高到 0.5%， 但是我们升息的速度把它减缓啊，从我们每一次升三码，然后变成两码到一码。那你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暂停，但暂停呢，可能是每两次升一码啊，用一个这个比较缓和的升息速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预期说，这个升息的时间，就是第三个持续的时间，显然是会相当的久哈。你可以想象说，我们到年底的时候，终值还是 5.6， 那么你要等到联储局要降息啊。那可能是明年的下半年的事情了，等于是到了5点多以后还要维持一段时间，在这样高的利率水平下呢，到底我们的经济能不能承受得起？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市场并没有完全的就是消化它，就是说它的可能就是市场是有点跟联储局对赌了，认为说联储局今天嘴巴只是讲讲，你不会真的升到那么高，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联储局跟市场有一点点不同的看法。那当然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 don't fight the Fed， 就是我们 通常就讲说不要去跟人就是作对嘛哈，所以其实我们上半年大家就会发现说，其实市场一直在解读联储局会降息，或者是会怎么暂停升息，可是我们看到联储局的动作其实还在持续的升息哈，所以这个是大投资人所必须要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是属于一个资金紧缩的一个情形哈，并不是说哦准备要开始放水了哈。这个大家在心态上要有所调整啊，比如说你的房贷利率可能也不会那么快的掉下来哈，那这些都是可能可以预期的这样。
嗯哼，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呢就非常的重要哈，大家对赌，包括呢今天我看到有不少的分析师呢都在问，说你联储啊，你现在调涨了经济的预测，美国的经济真的有那么好吗？我们现在看到呢这种。看涨啊，就股票市场涨得多么的厉害，然后呢这种低的债券的收益率啊也非常的低，还有呢房地产市场现在是复苏的这样一个状态，这说明什么？你利率你涨到今天为止似乎并没有让今天的美国的经济枯荡下来，那么这就有意思了，那您怎么看啊，到底呢这个美国的经济是个什么样的状况，那么现在联储的这个政策对未来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会不会真的就像加拿大澳大利亚他们停了两个月暂停加息，结果一周之前加拿大砰它加息了，澳大利亚砰也上去加息了，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它对美国的这个市场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加拿大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情形，我觉得这也是联储局的一个伏笔，为什么他这一次不暂缓，但是能保持说有加息的可能，也是看到了这两个国家呢，停暂缓了以后呢，结果经济仍然是相当的热，所以不得不又继续的升息，所以我觉得这个联储局也是保持这个弹性哈。那你说现在经济好不好呢？其实我看了相关很多报告，最主要就是说美国的国内消费啊，民间消费还是相当的强啊，因为我们民间消费大概占我们美国的 GDP 大概 70%， 所以在民间消费仍然持续强的状况下，能保持经济成长的一个势头。那为什么这个经济还是在持续消费啊？当然这个很多的有很多的解读，不过普遍来讲就是说我们的财富啊，就是说从在疫情期间其实放出来相当多的钱嘛，其实每一个人目前的财富水平啊，就是我们就说 wealth 啊，就是你的总资产其实还是比你在疫情前的时候还要高哈，你看看你现在的房价是不是比在2019年的时候还要高，那么你的股价呢也没有比较低了，因为虽然去年一个回档哈，但是这个股票的这个价值也没有比较少，所以在你的这个你的资产呢并没有减少的状况下呢，然后又工作又还没有这个失业率还没有大幅提高的情形下，所以大家仍然有信心的持续的消费哈，所以像而且疫情之间大家这个关了好久了，所以大家纷纷在这段时间出去旅游，所以虽然对商品的采购减少了哈，但是对于服务类的需求啊，像这个旅游啊这些东西啊，饭店啊什么这些啊，反而是大幅的提高，所以平衡掉了哈。所以你美国经济的好是因为奠基在过去几年呢积累的一个财富啊，但是就是现在说如果这个通货膨胀持续的高涨，然后到这个利率又持续在一个紧缩的状态，终有一天这个消费者可能会开始受不了啊，就是可能开始要遵节支出啊。那我看到美国银行有一个报告也讲到说，最近的这个消费率其实呢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其实他们消费没有减少，但是对年轻人呢则出现了一个下滑哈，所以说已经大概跌2%，但是老年人还持续一个增长。那当然这个原因他们有推论，大概就是说因为你这个 social security 的这个 benefit 啊，就是这些社会养老金，它会随着通货膨胀调高嘛，所以其实老年人他的这个拿到社会福利金还在持续的提高，那反过来年轻人呢他的这个贷款利率可能提高了，他的车贷可能提高了，所以他就必须要遵节支出。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经济说好或不好，其实是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族群的人可能的看法会是不一样的。对年轻人可能压力大一点啊，那对这个年长退休族，他本来是靠以前存款没有利息，现在有比较高的利率了，比较高的养老金，所以这些可能他就比较没有感觉。
昨天呢我还给大家介绍哈，华尔街日报呢也有一个分析，现在华尔街啊，它都在压住着美国的人的消费呢会 比较强劲。最近我刚从日本回来，我入境的时候就在三要塞机场哈，都已经看到全是美国公民呐。这个入境的美国公民排的长长的队伍，非公民那边就是七八个、十来个人都没有。所以你就明显看到，就像刚才Rex 你所说的哈，就是真的是旅游这部分，而且到日本这些美元比较相对的比较强劲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大家都出去消费去了，你真的看不出来，你在机场看不出来这个美国经济不好啊。那下面就有一个问题了 ，Rex。那我们看到呢，现在美国的这个股市哈，最近你看像今天恩伟达还在连着14涨、15涨，就这么往上打着滚的涨，本益比已经非常非常的高了。但是似乎呢，这种热度啊，大家根本不在乎哈，都蜂拥的涌进来了。您怎么解释这样一个现状？这难道不是美国经济好的一种表现吗？
对，今年的股市非常奇特，就是说大家的普遍观察，就是说如果把 S&P500 的这个500家公司啊，前十大的这个市值的公司啊，它就是这个 outperform 这个 index 啊，就是超越指数大概是 1.5 倍，但是呢另外490家呢全部都是落后 index 的涨幅啊，就是说所以基本上是全部集中在这些大的就是科技巨头们哈。那确实你想到这些公司其实本益比都不便宜啊，像 Apple 现在28倍，就是说一年后的这个 forward PE 来讲的话，那 Microsoft 30 倍， Amazon 49 倍， Tesla 52 倍哈， Nvidia 大概是41倍，所以基本上都是相当高的这个本益比。但是为什么大家钱还是过去呢？就是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诶，你这一种好像它是相对一个相对的避风港，就是说诶，银行啊不敢去碰，那么油价又在下跌，所以银行股也没买，那能源股也不买，然后那这样的话就主要的钱就跑到这个科技来了哈，所以它是一个资金移动的一个现象啊。那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总是不能本益比冲到天了哈，所以总是到了某一刻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它太贵哈，那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大家还是可以要注意一下的。
说到这儿呢，那就是整个的市场的一些情况了。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呢，联储的这个决策今天出来了。那我想替大家问一问，那就是接下来的短期和中期啊，这个市场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今天、对未来的短期和中期，对市场带来的重大的影响因素将会是哪些呢？
对，我觉得首先有几个重要的一个这未来观察几个点哈，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先观察那个就业市场哈，我刚才解释就是说就业市场你要看到有所松动的，那如果没有松的话，那这个可能货币政策紧缩的持续还会持续哦。那我觉得其实今天的点阵图和那个预测值已经反映这个，但是我觉得包括我在讲的时候呢，可能讲的太软了一点。我倒是有点担心啊，在未来的一两周啊，就是说当其他的委员，我们可以开始会有访问其他委员嘛哈，因为普遍来讲，大部分的委员都是支持啊，把终端利率调高到 5.6% 啊，甚至以上啊，所以开始这些委员会接受记者的访问，所以他们可能语调会变比较鹰派，可能这会在未来一两周呢，对市场造成一个影响啊，就是说，大家慢慢理解到说，哦，那天可能只是。鲍尔讲话比较软而已，但事实上联储局的态度是鹰的啊，那这样的情形下就会使得市场出现一点压力哈，所以这个是在未来一两周呢特别需要注意的。那比较中长期那就是要回来看这刚才讲的这个就业市场啊，还有这真正的会不会真的升息啊，好，这些通货膨胀这些数据，那也都是一直在变动的一个情形。不过我想在最未来一两周呢，可能其他联储局官员的讲话可能会影响市场。
大家听懂了啊，可能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这是联储的政策，联储官员的讲话对市场的影响。如果纯粹的从技术层面上，那现在到底算不算是走出了熊市来到了牛市呢？
对，我们一般定义来讲，就是说一般现在我前两天有看到很多的大家都说我们已经离开熊市了，进入一个牛市。那因为定义来讲，就是说进入熊市就是当市场从最高点往下跌 20%, 那就是进入熊市。那么反过来就是当市场从最低点往上涨 20% 的话呢，那就是进入一个牛市。所以我们在突破4300点以后，就股市从技术面上好像似乎进入一个牛市。那 这次就是从这个 普遍性的那种解说，那我用稍微再深入一点的技术面的分析跟大家解释。我们 S&P500 指数呢，从最高点大概4800点跌到了3500点，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个这一波的跌幅是在这个位置，那在3500点在10月这个位置，那它的反弹啊，现在反弹超过4300是有一个技术面上的一个意义啊，就是说因为这4300点大概就是属于这个这整波跌幅啊的如果从底部开始上起来是 0.618 哈啊，是0.618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当你突破了这个4300点以后，如果再往下回撤的话，普遍来讲，就技术面下来讲的话，就不会跌破3500，就是这是一种叫做强势反弹的一个现形。那所以你也可以解读说，哦，我们现在已经是在一个新的牛市的刚起步，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说是在上一次熊市的尾声，尾声就是说它也许还会再回撤，但它可能不会再创新低。我想这是技术面上比较更详细的跟大家解释。
我呢今天给大家问的问题哈，大家听懂了哈，但是明后天我们要仔细观察，因为接下来的一周呢会有很多的联储官员都出来讲话，那他们的这个讲话的口径看看是不是像 Rex 所分析的这个样子，如果真是这个样子的话，加上技术层面已经双向的指标都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波动。我们周一时候Rex 周一的时候木头姐哈，他把他自己从去年到现在他一直看好的特斯拉，他抛了将近9000多亿嘛哈，直接就抛掉了。我们看今天这个特斯拉就没有再连续14涨了，恩伟达是继续走，但是特斯拉就往下走了。那你如果加上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从技术层面上的这个双星啊、双十字星啊，包括这个联储的这个官员讲话呀，所有的这些迹象放到一起的话，这一波的调整可能是不是也该到了这个时候了？
我感觉是短期有一些类股是涨多了一点，所以是需要做一点调节哈，但是我刚才解释，因为基本上已经这算是一个强势的整理，既然这个就3500的这个最低的底部应该不容易再触及，也就是说其实有回档的话呢，其实是反过来要考虑是不是有进场的时机哈，就是说它会回档修正是正常的，但是会不会回很深哈，那可能不是像想象之前这样会这样，去年我们是这个中间有一波 20% 的一个大回档，那现在可能不容易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会有休息，但是可能不是一个大的一个空，又下一个空头的开始。
您怎么看黄金最近的这个走跌？
对，黄金其实就是跟着美元是反向的，所以当美元走强的时候黄金就走跌，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大概在101-100左右的时候黄金是涨到2000块以上，那现在如果说美元指数回到103的时候，那金价就会跌到在1950左右，所以它大概就是一个相反的一个状态。那这一美元的走势就回到刚才讲联储局如果比大家想象鹰派，那美元就走强，那反过来比没有预期的鹰派，那美元就走软，所以这其实也是跟着联储局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好，非常感谢 Rex 的分析。如果呢您私底下哈个人的一些投资呢想请 Rex 对给您做分析的话，可以直接联系 Rex。Rex， 你的电话是？
408-520-9558，408-520-9558，
520-9558。好，谢谢 Rex。
谢谢。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408-45-9808。
好消息，好消息！万众期待的台湾味道开张了，最美味的台式早餐、烧饼、油条、豆浆、锅贴、水饺，以及台式的清粥小菜、卤味便当、古早味的万峦猪脚，以及澎湖的套丢，都是让人怀念的台湾味。现在就让你我相约在台湾味道，一起享受台湾美食吧！电话408-931-6215，408-931-6215，在线下单408-931-6215.com。台湾味道就位于 Coptino 10700 South Dienza Boulevard， 等你哦。
买 Lexus 就到湾区最老牌的 Lexus 车行，位于奥克兰的 Coliseum Lexus。 我们拥有25年历史，为华人朋友提供专属服务，有讲国语和粤语的销售、贷款以及售后维修的员工。来 Coliseum Lexus， 您能感受最好的购车体验。
Coliseum Lexus 库存充足，有大量新车和二手车，还有经验丰富的金融和保险团队。无论新移民、刚毕业的学生，还是您的信用状况有难度，我们都能为您量身打造最佳的买车贷款方案。对于超过厂家保修期的二手车，我们提供6000英里或6个月的免费动力保修，让您没有后顾之忧。请记住，我们每个月还会针对不同车型推出特别优惠的利率。
奥克兰 Coliseum Lexus， 华人买车的首选。详情请咨询中文销售510-895-3987，510-895-3987。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8点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如果呢您想去到日本去旅游，又不知道去怎么去联系哈，也不想要一个很大的那种旅行团，想呢要一种比较小的团的话呢，请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送短信打上日本。高杰呢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会回头给大家慢慢打电话，然后呢把可能的人呢组织到一起，我们做一这样的一个小的5到10个人啊，或者是5到7、8个人的这样的一些小团到日本呢去旅游。热线电话啊，去给我们送短信啊，888-275-1628。接下来呢这段时间高杰呢会给大家带来几个比较有关系的比较大的市场方面的消息。之后呢我会和 Max 给大家分析一些个股。最近呢美国的股市呢其实涨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你有什么样的东西去支撑这样的一个涨势呢？刚才我请 Rex 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哈。如果呢你已经是涨得很厉害的了，你可能要获利，要不要获利做一个了结。但是呢回弹的时候呢你也不用害怕，可能呢掌握一下这个 timing 哈。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几个消息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呢是比较大的消息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天啊已经彻底的，或者是已经宣布了，中方已经宣布，然后他们也跟进了，在18号、19号两天将对中国呢进行访问。这是呢在今年4月份哈，他们因为这个气球门的这个事件呢，布林肯在去北京的头一天取消了这个访问之后，美中之间的关系呢是江河日下哈，这中间过去这1-2个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这也是呢他们之前在本来4月12号将要去公布间谍气球门呢调查的最终结果，但是到现在却悬而未决，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调查的结果到底是什么。而过去呢包括耶伦和布林肯一直要到中国访问的消息呢是不断的在出来，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呢是彻底的敲定哈，他是一定要去了。通话的时间呢是在昨天美东时间的半夜的时候，布林肯跟秦刚啊进行了通话。那么秦刚呢他呢之后马上中方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是口气非常的强硬，说呢是应美国之邀接了这个电话，也说呢他们又哗啦哗啦讲了一下子许许多多台湾的问题，然后呢就讲到美中之间的关系处于今天的这个现状全是你美国的责任哈，这个把美国教训一番，然后呢提到了台湾的问题。美方呢跟进之后呢没有提台湾的问题呢，确定了布林肯呢去访问中国，然后呢他们说是先去见秦刚，之后呢会见王毅，然后很有可能在礼拜一也就是19号的时候呢见习近平。真的是这样吗？就在布林肯要去访问之前，又爆出了在古巴的2019年中共在那建立了一个间谍的基地，专门来搜集美国的情报。那这件事情呢又像间谍气球一样，白宫方面刚开始说没有这个事情，后来又承认说哦有这个事情。那现在呢就看到呢跨党派的议员，包括今天美国的重量级议员、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他们都出来呢对此呢表示震惊。同时呢他们说我们支持布林肯去访问，但是呢我们要求布林肯要强硬的向北京表态。所以呢这一次布林肯对中国之行啊到底会谈出个什么来，将是未来本周末啊一个重要的观察点。中美之间的关系呢能不能缓和？那么现在呢不管是美方态度多么的柔和，但是呢整个国内的这样一个民意啊 或者是两党之间，还有美国整个大的国策方面呢，其实已经是定调了。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从12号到23号，北约方面组织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军的空战的这样的模拟演习，是在德国。那么有25个人参加，光是美国就出了100台的战斗机，日本受邀作为观察员。那么在从昨天13号开始呢，中共方面也宣布呢，在台湾海峡的东海部分呢展开他们几天的军事演习。那么这个呢都被认为是对北约行动的一个回应。同时呢，习近平在最近呢不断的在强调，让中国国内他的国安部门呢做好叫做应风大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啊，做好这样的一些准备，还要做好什么大的内循环。所以呢，习近平本身他已经是不是做好了，或者是已经看到了美国或者是中共和西方之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统合，而他自己已经做好了最终和西方对抗到底的这样一个准备呢？所以呢，布林肯对中国的这次访问呢，其中有几个主要的议题，那么不管是气候协定啊等等哈，他是嘴上说，还有一个重大的呢则是关于这个毒品呢、啊、叫什么来着，我就有点说不上来了哈，这个芬迪尼，但这个东西呢是一直从川普时代就要求中共呢去禁止，但是呢却是现在不断的增啊，对美国的出口呢量不断的增加，包括墨西哥的总统呢也表示，这个芬太尼亚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出口啊，和墨西哥本身生产的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它能达到它的目的吗？那这些呢对外界来讲呢，大家对此都画一个巨大的问号哈。能不能见习近平，那他谈得好了，习近平满意了，他才能够见得到。如果谈得不好的话，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会不会像是在新的这一届政府上台的时候，在阿拉斯加被王毅他们训斥了那么久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呢？所以呢，这一次的布林肯中国的之行呢，充满了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观察吧。我们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同时呢，耶伦在昨天接受美国国会质询的时候呢，他表示，他说美国和中国呢是不能够脱钩，和中国脱钩呢对美国的经济将是一个灾难，说的也都是大实话哈。那过去几十年对中共的依赖已经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呢，真的是中国的经济和美国之间的经济到底有多紧密呢？未来到底怎么样？现在呢，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今年哈，我昨天也在讲，包括呢货币基金组织等、华尔街啊等等，他们都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将是2023年的一个经济的亮点，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呢，在经济方面啊，有相当多的开始抛售哈，外资都在撤离中国方面。那这个呢，也是中国经济疲软哈，导致呢投资人开始大抛呢中国股啊，中国股，同时呢地缘政治危机呢不断的加剧，也让大家更加呢失去了对中国方面的信心。今天呢，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消息呢，就讲到了，他说中国经济呢成长缓慢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全球基金经理人表示，客户对中国以外的亚洲投资商品的需求大增，这是呢30年以来亚太市场最大的结构性的转变。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俄乌战也使许多人担心中国呢去侵略台湾的这种风险，所以呢很多人对中国的投资呢是选择避险的这样的方式。加上美中关系恶化以及中国经济复苏的疲软，投资人的兴趣更加是缺缺啊，更加低了。汉布罗资本管理哈，他们的基金经理人呢叫李斯 Christopher Lees， 他说呢，对不含中国的新兴市场以及亲美的亚洲盟邦商品的需求越来越高，这说明呢客户看好了中国之外该地区的这些增长，而且呢任何曾认为美中紧张将消散的人现在都非常清楚不会结束了。从民生新兴市场亚洲指数与民生新兴市场亚洲不含中国指数这两个指数之间的表现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包含中国指数的前者呢，今年净报酬率只有 1.3%， 而不包括中国的民生新兴市场的亚洲指数呢，这个 index 呢回报率达到 8.6%， 而表现最好的呢是台湾与韩国市场分别上涨了30%及20%。 法巴资产管理投资专家刘敏哈，他说呀，投资人对地缘政治感到忧心，因此更多的要求呢，提供涵盖亚太地区但不包括中国的亚洲投资产品的资讯。安本哈，这也是亚太区的主席杨修，他说虽然客户没有直接要求完全脱出中国的资产，但肯定有些大型机构投资人已经脱离了中国。高盛的数据呢也显示，避险基金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已经从1月份的 13% 下降到5月底的 9%， 投资人在今年的前四个月透过香港债券通抛售了310亿美元的中国的国债。澳盛银行的数据呢也显示，投资人却已经买进了380亿美元不含中国的新兴亚洲的股债，正好是一个对调哈，310亿抛，然后呢380亿买进不含中国的这个股债。所以呢我把这两个呢消息哈，一个是布林肯去了，中美之间关系能解冻吗？巨大的问号。高杰个人的意见是不太可能哈。中国呢现在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态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强硬哈，那习近平的口气包括呢根本的意识形态等等这些东西是没有调和的。中共现在，我这次出去到日本和台湾，其实见到了一些朋友哈，他们给我讲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些情况。中国的军方啊，他们的这个备战情绪是过去几十年当中非常非常高的。这些朋友就告诉我，他说那个中军方的这个后勤呐、准备方面很多很多的项目，他们都忙不过来。准备啥呀？打台湾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态吧。中国对国内的个资讯的控制呢非常的严厉。现在呢在军方的人，他们哪怕是校级哈、旅长都这个级别的人，如果你翻墙的话就地罢官啊，就直接让你转役了，不让你在部队待。所以对翻墙的这部分控制是非常之严厉的。这就是中国目前军队的这样一个现状。而对军队的这个投入啊，他们的这个待遇等等也非常之高。所以呢整个中国现在就是先军化的这个方向是非常之明显的。但是他能不能打台湾，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其实更多的呢是认为现在打台湾的可能性没有那么高，因为整个美国的这种战略呢，包括韩国，包括菲律宾，包括日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动态呢，其实已经对中共形成了强大的这种抑制。但是呢，未来怎么样？这次到台湾的时候呢，张天亮博士，包括呢今天我采访的方维啊等等哈，大家都认为呢，其实中共是不可能允许台湾这样存在的。台湾本身的存在呢，它就是一种原罪，什么意思呢？同文同种啊，这样的一个民族，在一块两千多万人的一个岛屿上，人家能够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呢，民众生活的又非常的幸福，这本身就已经对中共的政权的合法性呢，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中共是恨不得一口哈，在现在未来都把台湾给它吃掉，这是中共本性所决定的。所以呢，这又成了我们也能看到中共的和美国之间，他总是大喊着台湾的问题哈。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经济市场，美国中美之间关系所带来的整体对社会的影响。但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像马斯克哈也到这个中国，这个周末呢，比尔盖茨也到中国哈。这都是企业方面在中国方面呢还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投资。那么这些呢，也是在整个的两国关系当中运作过程当中啊，资本它所做出的一种表现。但是呢，能不能扭转根本的局势呢？未必哈，我们不妨去进行观察。因为美国包括呢西方的盟国，从乌俄战争方面已经基本上彻底的看清楚，对他们来讲最大的威胁，他们嘴上不说，已经非常的清楚，俄罗斯和中共就是一个彻底的盟友。好，那这是刚才所讲到的一个地缘政治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哈。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带来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这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在美国我们知道哈，文化战争哈一直在升温呢。什么叫文化战争？这 LGBT2 啊 Q 啊等等啊，包括这个变性啊哈等等的这些一些文化。所以呢，在过去这几年呢，哪怕在华尔街哈，所有的这些大的各个公司他们都要是政治正确。但是呢，最近几个季度呢非常有意思，华尔街的这篇报道呢就在讲 公司的财报电话会议的时候呢，对这种绿色能源的这种政策呀，还有社会计划呀等等这些话题呢，提及的幅度已经大大的减少了，已经呢一下子就改变了哈。几年前是每个华尔街这个公司啊都要去提啊绿色能源政策呀、气候变迁呐、LGBTQ 啊这些，哎，他已经不再这么提了。这个报道张东呢就讲到，公司呢继续关注啊投资、环境、社会和治理哈、那个叫做 ESG 的计划，定期呢向投资者和客户呢提供这些方面计划的一些最新的讯息，但是呢在公开场合明显不愿意多谈了自家公司的环保啊、员工啊、多样性啊等等这方面的努力的话题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背景来自于一些存在着利益冲突或者是利益交集的群体的反对的声音日益的增强。投资者希望呢公司专注于你自己的业务啊，你不要去搞那些非社会公益的非常引起争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还有呢一些保守派的团体和政治的领导呢揪住哈支持这一类事业的公司不放，并且呢直接呢就号召自己的选民，那种反觉醒的这些美国人，他们呢就是不要买这些支持 LGBTQ 啊或者是支持这个绿色能源的，不要买他们的产品。这个呢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运动了。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最近的这个 Target 和那个 Bud Light， 就是那个百威啤酒嘛。那么这些呢都给他们自己的企业已经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金融研究平台呢叫做 AlphaSense 呢，它从4月1号到6月5号在美国上市公司高管在575次的财报电话会议上提及环境、社会、治理、 ESG、 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 DEL 或者是可持续性等等，比上年同期减少了 31%。这是其同比啊降幅最大的一次，也是连续第五个季度出现同比的下降。此前呢，从2020年5月份那位 George Floyd， 就是那个弗洛伊德哈死于警察之手之后呢，这些讨论呢喧嚣纸上哈，以及社会的社会责任呐、等等这种讨论是非常的高亢的。对于很多公司来讲，避而不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这样的一个 greenwashing 哈，或许呢是一种更大策略的组成部分，避免呢讨论那些会引发分歧的这样的问题。但是呢现在并没有一些迹象哈表明呢这些公司会退出 DEI 员工的培训和减排等计划，但是呢嘴上他嘴唇上不敢去再这么去吵吵了。为什么？我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哈，就那个啤酒巨头百威，因为呢他去跟一个跨性别的网红合作哈，直接引起了保守派的抵制，重伤了百威啤酒。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呢，百威淡啤啊，它的全美本来呢是啤酒销售冠军哈，现在这个位置呢已经拱手上人让人了。福斯财经网还有这个 Barron's 等这些媒体呢都在说哈，他们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3号的一周当中，百威旗下的百威淡啤啊 Bud Light 的销量呢比去年同期锐减了近 25%。 截止日在4周啊，过去4周当中啊就下跌了 24.6%。百威的淡啤呢是当时呢在4月份宣布在 Instagram 上面呢去拥有和那个有拥有180万粉丝的那个跨性别的网红哈，叫做 Dylan， 那位男的呀女的呀，把他叫做女的吧，然后呢就引起了保守人士的不满嘛，他弄了一个广告和他去联名，结果呢导致销售量是大幅的下滑，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看到回升的这样一个迹象。而呢和他是竞争的品牌呢，墨西哥的啤酒品牌呢就开始呢一跃成为美国销售量最高的啤酒哈。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品牌叫什么Especial Modelo 是吧，它占美国零售啤酒销售量的 8.4% 哈，超过了百威淡啤，百威淡啤呢只有 7.3%。 好，这就是呢在美国现在我们看到的呢一股抵制的风波呢不断的燃烧哈，只要一涉及到这种和变性人合作的呢，很多保守派的人就抵制，不管什么产品，什么耐克啦，什么女性用品啦，化妆品啦，很多保守派的人士他们在推特上面，在 Instagram 上面，他们真的是发声团结一心呢，就是在抵制。所以呢百威呢现在呢有我看到一个更新的报道，很有可能他这个品牌 牌都会消失，他们没有办法救回这个市场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几个主要的啊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好，那我们先我们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高杰和 Max 再给大家分析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
大华线上超市手机 APP 年终大促销，全场七折起，新鲜蔬果、生猛海鲜、肉蛋牛奶、零食饮料、日用美妆，千种商品任选，价格与门店一致，每周还有额外折扣，购买任意金额都可来门店免费自取，满49元当天免费送货到家，没有任何附加费。快下载99 Ranch Market APP， 99 Ranch Market APP， 轻松一站购齐。
吃特色火锅就来小尾羊，
羊排火锅、
牛蛙火锅、
酸菜鱼火锅、羊蝎子火锅，
酱香口味、
香辣口味，
香在嘴里，
辣在口中，
麻的爽心，
口感倍儿佳。
还有 BBQ 烤肉、烤鱼，
承接 party 聚会。
注意啦，提希望之声老板送你小甜点。
小尾羊地址越南城，
老板电话408-564-7727，408-564-7727。
通货膨胀加剧，能源价格飙涨，是时候为你的房子安装太阳能屋顶了。
为啥呀？
加州阳光充足，太阳能屋顶可以大量发电，不仅可供家庭日常使用，还能为电动车提供能源，经济环保。现在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安装新型太阳能屋顶，比安装太阳能板更便宜，更方便维修。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提供免费估价，零首付，分期付款，还有30%退税，50年质量担保，
这么划算，我也要去安一个。
屋顶安装就找 West Shore Roofing， 31年安装经验，工艺完善，品质优良，是众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指定的安装厂家。工人经过专业培训，防疫措施严格。现在就预约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华人经理泰瑞正，408-221-7763，408-221-7763。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时段，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有问题打电话上来。接下来呢，我会和 Max 呢给大家快速的过一些个股的一些情况。Max 你好。
高杰你好。
嗯。好 ，Max， 我呢，今天哈，这个，恩伟达呀，还是继续的连涨啊，它的本益比已经是非常高了，今天呢又收涨了4.81%哈，报429.97。特斯拉呢是高开之后呢转跌哈，今天全天的特斯拉收跌了0.74%哈，没有达到呢是13连涨，今天没有达到14涨了。我昨天我就提到呢，恩伟达哈 ，NVIDIA 呢，围绕着 AI 呀、芯片的这一部分的这一波哈，大家都是一直非常的猛。请你呢跟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只股票。昨天我就想给大家说这只股票哈，这个股票的Super Micro Computers， 这个是就在我们湾区。它呢其实很多都是我们华人的员工哈。这家股票呢跟着恩伟达，它是涨得非常的厉害。过去呢几乎几天哈，一周一两周就翻了倍了。它现在这只股票是247.77，在五月末的时候，就是五月底的时候，这只股票只有134哈，135左右。现在你看它已经达到了270，今天是247左右哈。我想请您跟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向。
Super Micro Computer SMCI，
yes， 对，
247.77美元。
对，
我看它这个。在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 ，OK， 在一周内它不是很明确，但是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内、一年内甚至五年内啊、我看这里数据是2022年开始哦，就是一年的数据吧，它一年内是看涨了，这里这个让哦 ，OK， 它2018年五年内也是看涨的 ，OK。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这个是看涨了。
哇、
哦、，OK， 当然它的涨势是最近的，是比较最近的一个两个月了。OK， 从105一路涨到247了，
对，
翻了超过一倍啊。
对。
OK， 所以它从一开始2007年是9.8块嘛，现在上了247.7块了。
嗯，
所以它的涨势还没有停了，只是讲啊，就是一样啊，就不要孤注一掷了。
嗯哼，
这个就少可以少量买入试试。
嗯哼，它的 PE ratio 呢，现在是23.6哈，恩伟达都已经是41了，它现在是23.6，它呢就是恩伟达，你说叫什么下家呀？它呢是好像就用恩伟达这个芯片呢，它做一些服务器，然后呢，它这个公司不大，而且很多，我为什么要提哈 ，Max， 我们就在硅谷啊，这些公司就在我们880高速公路，就在我们周边呢，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就是那个公司工作的，那这只股票呢，现在简直是不得了哈，就是我们看到 AI 和这个芯片呢等。等等这一波涨的那个，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典型的一个代表。我昨天就要给大家说这只股票，没时间了，今天的打头先给大家说一下，但是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啊，我们只是在讨论。看你按照您的这个技术层面的分析的话，这只股票还是值得少量多次的去进，对吧？
啊，对啊。
嗯，我知道我有的朋友呢，就是从130多块钱就进，他怎么还在涨？怎么这么发疯？还在涨？还能不能进了？大家都在私底下讨论。那我今天拿出来，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您有什么热门的股票，也打电话上来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讯息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其实我也想问问哈，这个Max， 我们看到呢，对市场从来都是两种看法了。那你像彭博社呢，他就讲到了，即使呢美联储哈，它现在可能是暂停加息呀，但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热潮呢，推动了标普500指数进入了，刚才我们也请 Rex 给我们分析呢技术性的牛市，但是呢，摩根史丹利的策略师哈，这个大空头 Mike Wilson 呢，他仍然说美国股市未来会感受到更多的痛苦，所以呢，他今天在美联储发表决策声明啊之前呢，他重申他说呢。标普五百指数啊，年末的目标的设位啊，仍然在3900点。那这意味着什么呢？那标普五百指数现在是4300多点，对不对？还有11%的下跌的空间啊！大空头总是大空头，他很少看说美国股市要涨的。但是呢，其他的银行现在都在上调目标位，所以呢 ，Max， 我想请从技术角度上你来看一下，标普五百指数未来的走势。
标普五百指数，我们从短中长期看都是看涨，现在
看涨
啊，是看涨，所以当然你那个主力也是要注意大概在4500有一个，4700有一个啊，但是它是看涨，
嗯。好啊，这是标普五百，也就是关注了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刚才呢 ，Rex 也给大家分析了哈，未来的对这个市场带来的一些影响，联储官员的这样的讲话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数据呀，可能呢会不会有一个回调哈？那回调应该怎么去进呢？这都是专家呢已经谈了他们的这个看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股票哈。那今天的一个是United Health。代号是 UNH， 健康保险公司的股价哈，在今天上午交易的过程当中呢，全部是下跌的。联合健康的股票下跌了7%。罪魁祸首是怎么的呢？就 United Health 的财务主管呢，他说他们公司看到了某些类型对老年人的手术的压抑需求，增加了他们的成本。啊，这是。今天的这个关于健康类的股票呢，今天是下跌的。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股票的走势。
United Health 459.86美元，它的股价。
对，今天收盘的时候跌了6.4%。
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甚至一年内，它都是看跌。
嗯哼。
OK 啊，当然它如果你看拉长来看，3年以上、5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嗯。
Okay, 所以短期内它是看跌的。
好，这是健康股类的哈，给大家说一下。还有呢，今天还有一个丰田呢 ，TM 代号是 TM 哈，它是在纽约这边上市的。 Toyota Motor Corp. 它今天呢是美国这边也涨了 4.74%， 哈，日本方面它涨了 6%， 现在每股是165.57元。关于丰田呢，这两天有非常多的一些消息哈，它的这个股东重新选取了它的领导人啊，丰田章男进入董事会，拒绝了一些这个激进的一些派的这样的一些对电动车的方面的一些推动哈。丰田汽车是仅次于特斯拉的全球最有价值的汽车制造商啊，那今天呢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呢它的涨势哈，它包括呢在美国在日本都是上涨的，那么接下来它会怎么样呢？
丰田的丰田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它是2330日元的，对吧？
嗯，我说的是 ADR 美国的这边。嗯，
哦 ，ADR 啊，可
代号是 TM，
166.57元。
对，
啊，短期一样，整体来说它是看涨的，整体来说是看涨的，只是你要注意它的那个阻力大概在190左右。
啊，现在是165哈，丰田他们是把那个电动车又弄成模拟的那个手动挡啊什么的，就是很多人有那种自己 drive 车的那种感觉哈，他们把电池的这种电动车做出这样一些模拟，同时那么好像他们现在开发出了一个更加厉害的电池，充电10分钟能跑1200里哈，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说法，这是丰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壳牌啊 ，Shell。代号 SHEL 这家石油巨头呢，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他们说计划启动50亿美元的回购，增加股息。所以呢，伦敦上市的股票呢是上涨的。美国的 ADR 脱盘这个存托凭证的开盘前也是有上涨的哈。Shell 壳牌
Shell，
嗯，
2323英镑，对吧？
嗯，
啊，一周内它是看涨了。但是如果长期内1个月内半年内不是很明朗，但是一年内还是看涨的，也整体来说5年内还没有走出跌势的。
OK
所以还是要注意但短期是看涨的。
OK 好，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就给大家到这儿了，明天同样时间再见，谢谢 Max。